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好了，我们紧接着就是来继续查看保罗在以弗所的三年当中遇到些什么情况呢？有些什么经历呢？所涉及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19章11节到41节。这段经文主要是记载了两件事情，19章11节到20节是一件保罗传道的小插曲，最后使神的道在以弗所就大大的兴旺起来。那么21节到41节讲的是以弗所的骚乱，那还记得吗？当时保罗天天在推拉卢学房和人辩论，将福音传遍了亚细亚。与此同时呢，神也赐给保罗赶鬼治病的恩赐，人们拿他的衣服放在一个病人的身上啊，也能把那个人的病给治好啊。保罗自己也为这件事情做见证，他在哥林多后书和罗马书都分别提到过在传道期间所行的神迹奇事。19章13到16节是活生生的一段小插曲啊，不但说明了保罗有从神而来的能力，也让我们看到保罗的工作的环境啊。路加很详细的记载了这件事，是为了突出那些犹太人的愚昧无知啊。使徒行传19章13节经文说道，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啊，你注意了啊，这经文告诉我们呢，那些专门用法术邪能谋生的人的确是有赶鬼的能力的，他们随时念诵所认识的神的名字，希望有一个啊是合用的吧，可以帮助他们赶鬼。那个时候的人就认为啊，只要凭着一个神明的名字，就能够利用那个神明来为他做些事情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当这些术士看见保罗能够行一些不平凡的神迹的时候，心里会怎么想呢？一定会觉得，哎，保罗所传的耶稣有很大的能力哦，对不对？于是他们就擅自的用耶稣的名字来赶鬼咯，就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哎呀，这句话透露了他们对耶稣的有限的知识哦，同时也披露了保罗在当地的工作是大有果效的，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他所传讲的神的名字就是耶稣。在那些擅自用耶稣的名来赶鬼的人当中啊，有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7个儿子。那如果你仔细的查考祭司的名单的话，就会发现呢、从来没有一个祭司长的名字叫士基瓦的，他有可能是大祭司的亲戚，但是更有可能是他擅自的封自己是一位什么的祭司，这样的衔头提高自己的身份来诱惑人的。当士基瓦的7个儿子奉耶稣的名赶鬼的时候，不但没有成功的把鬼给赶出去，反而自食其果。那个人身上的恶鬼就向他挑战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那弟兄姊妹啊，这里说明了赶鬼治病以及改变人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的，并不是擅自念一念神的名字就可以成事的。被鬼附着那个人在恶鬼的控制底下，袭击士基瓦的7个儿子， 并且制服了其中的两个，那他们最后只能选择的就是逃跑了。十九章的十六节把整个过程很简单精彩的形容出来。圣经这么记载，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示基瓦这件事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从经文当中知道啊，这件事在所有以弗所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呢、都传遍了，大家都很惧怕呀，主耶稣的名因而也被尊大了。不仅如此哦，这件事也带来了当地的复兴啊，已经信主的人纷纷的醒悟，承认曾经犯过的罪，平时行邪术的更加出现了180度的转变了，他们改变过来。圣经怎么说的呢？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的19章19节这么说的，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50,000块钱。哎呀，真是有不少啊，一大堆一大堆书啊烧了。这个地方所说的书是什么呢？是些指着有咒语有神签的草纸和皮卷。那这些书信的价值呢可不低哦，经文记得说值50,000块钱哦。当时的工人一天有多少工资呢？一天基本上是1块钱的工资。那么按照当时的经济情况的计算，这些书的价值相当于50,000个工人一天的工资了。那当然了，他们本身并不值这么多钱的，它的价钱高大概是因为很多以弗所人的相信这些咒语符咒可以消灾治病。从这里呢可以知道以弗所是一个非常迷信的城市啊。好，我们再接着看19章20节，又出现了我们所熟悉的一句药句啊，这个是药匙的药，不是药不药的药啊，是药匙的药的药句，就是关键的句子。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就是路加用来总结每一个阶段的发展了。到这里为止，已经用过5次了。这是总结了保罗在欧洲的工作。路加是这么说的，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在圣灵的引导底下，保罗觉得在以弗所的教导工作应该告一段落了，可以进行其他的计划了。于是他就定义再去马其顿和亚该亚，然后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不过他最大的盼望是去罗马呀。在《使徒行传》19章21节的下半段就记载了保罗所说的话，他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那弟兄姊妹啊，保罗的看看并不是游客的那种的旅游去玩，不是的，而是带着使命去的。从《使徒行传》的28章14到15节，我们知道罗马当时已经有信徒了，保罗想去探望他们。另外一方面呢，他去罗马的最终的目的是想要把福音传到更远的西班牙去。罗马书的15章23到24节为这件事做了一个补充。在罗马书的15章23到24节补充说道，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往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西班牙就是和合本圣经所说的西班牙咯。 在罗马西边的疆土，也是当时所知道的最远的地区了。所以保罗就认为啊，如果把福音传到了西班牙，也就是当时所说的西班牙了，那就是传到地极了。保罗是先派了提摩太和以拉都两个同工去到马其顿，为他的行程做好安排，自己呢则暂时的在以弗所等待。以拉多是哥林多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啊，曾经在哥林多管理银库，后来定居在哥林多。这是罗马书的16章24节，还有提摩太后书的4章20节提供给我们的资料了。那弟兄姊妹，你看完了资料，也让我们知道保罗离开以弗所是早有计划的，并不是因为一场骚乱而被人用诡计赶出去的，不是的。好，接着下来我要么看一看使徒行传的19章23到41节以弗所的骚乱。这次的骚乱呢，是由一个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银匠所发起的，他的名字叫做迪米丢，他名字叫迪米丢。事发的理由呢，是指控保罗在以弗所城里头传讲人手所做的不是神。但是银匠迪米丢呢，就是靠着制造这些偶像的银龛赚钱的，他恐怕保罗的言论呢影响自己的生意啊，于是就发动他的同僚抵挡保罗。在详细来看看整件事的开始到末了之前，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女神亚迪米是一个怎么来头的。亚迪米是以弗所的女神，是负责生殖和养育的一位神。人们通常用一个胸前有许多乳房的形象来表达它的属性的。亚迪米神庙是建立在以弗所城的中间，是以弗所最华丽的建筑物，全部都是用大理石造成的，被公认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啊。这座寺庙也因此就成为了朝圣的中心。当地的银匠啊，将亚迪米女神的形象以及寺庙的外形就打成各种银器来出卖，获得很丰厚的利润。这就难怪银匠迪米丢在使徒行传的19章25节那说，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迪米丢大概是制造银龛和神像的工会的一个领袖吧。那当时啊，保罗在以弗所的福音工作非常的成功，连很多曾经积极参与亚迪米女神敬拜的人都归信了基督，离弃了偶像的敬拜，结果就大大影响了销售亚迪米女神银器的生意咯。那些靠着制造和出售亚迪米银器而得到利润的商人们呢，他们眼看了自己的财路就要断绝了，于是在银匠迪米丢的号召底下组织了一次抗议的示威啊。迪米丢的抗议理由是冠冕堂皇的，他懂得抓住众人的心理。他说啊，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呼，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你看呢、啊、他们的借口是多么的堂皇啊。迪米丢发起抗议的本来的面目是恐怕面临自己的失业，或者他们同行的人失业断了财路，可是他短短的几句话已经把起初的目的转移向更广大的群众说话了。一般的市民当然不关心迪米丢的业务是不是倒闭咯，但是如果亚迪米女神失掉了被人爱戴的位置的话，失去了在亚细亚全地的荣威的话，那可是以弗所人忍受不了的事情哦。使徒行传的19章28节记载了他们的反应， 圣经这么记载说，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哟。迪米丢的计谋得到了成功，也可以说计谋得逞吧。不但是制造银刊的同业一呼百应啊，连城里的很多人都起来呼应他，以弗所城顿时就轰动起来了。虽然这里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呢，抗议大会在什么地方举行的，不过根据资料呢，在许多希腊城市里头，露天剧场是最合适的公众集合的场地了。迪米丢带领的群众抓住了保罗的伙伴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把他们推进剧场里面。亚里达古是帖撒罗尼迦的马其顿人，后来就跟随保罗由哥林多到了耶路撒冷，并且在罗马受审。保罗称他是与我一同坐监的，又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那据说亚里达古在尼禄掌权的时候在罗马殉教了，保罗当时不在场，他听说同工被捉拿之后想前去了解情况，不过被同工和亚细亚的首领就拦住了。这首领大概是亚细亚省议会的首长，属于贵族阶层了，他们和保罗是很熟的，所以就劝保罗不要冒险前去剧场那个地方，以免火上加油，使场面呢更加混乱。事实上当时的场面已经是一大片的混乱了，在使徒行传19章32节，那是会隐会声的形容当时的情景的，是这么形容的啊，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哎呀，你看看了，弟兄姊妹啊，我们留意最后一句啊，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什么意思呢？这指出群众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根本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可能是在抗议游行的途中加进来的，更有可能是来凑热闹的。那个时候啊，也有犹太人在场了，他们就把一个叫做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推出来，要他澄清犹太人和基督徒是互不相干的。这是因为在希腊人的眼中啊，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是一伙的，他们认定基督徒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可是当时的群情非常的高昂啊，群众认出亚历山大是犹太人之后，就大喝倒彩，大喊他的宗教口号，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这种情形持续了2个小时之久啊。这个时候以弗所的书记出来安抚群众了。在亚细亚的一些城市里头啊，书记是城市当中首要的判官呢，也是地方的行政官长，担任以弗所和罗马当局的中间人。而在其他希腊城市呢，书记只不过是一个行政助理而已。这个书记一番话是要想叫众人呢平静下来，同时也警告他们要谨慎行事咯。他说，以弗所人呐，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迪米的庙和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是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绑夺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 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你看呢、啊、书记的立场好像是站在宣教士这一边的，但事实上啊并不是这样的。他不过是在维护他们的法纪，恐怕以弗所城沾上动乱不法的名号。那再说了坦白一点呢，他们是为了保自己。那当时罗马政府一向关注类似的动乱呢，如果当地的官员控制不了城市当中的百姓的话，不能维持治安与和平，那么后果是十分严重的。罗马政府会将他们革职，那整个城市啊也有可能会实行军事统治。到那个时候啊，当地的居民从此就失去了他们公民的权利了。因此缘故，以弗所的书记就竭力的安抚群众啊，并且声明保罗等人呢、啊、是没有任何盗窃庙里的一些物件或者亵渎女神的举动的。说完之后啊，就命令群众要解散。按照这样来看呢，那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私底下的，银匠们再也不敢对保罗和他的同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咯。保罗经过这一次骚动之后啊，也决定按照原本的计划前往马其顿去。在离别之前，他约好了以弗所的信徒在米利都话别，也就是告别了。那这是我们下次要讲的主题了，希望到时你能够按时的收听。